梁彼得被陪审团判决有罪，主要根据是梁彼得开了枪，其次是梁彼得对受害者没有及时救助。纽约州退伍警察协会会长、前纽约市警探长特兰楼说，梁彼得在案发后没有对葛丽及时救助确实有争议，但他应该受到的是行政处罚而不是刑事罪名。特兰楼指出，梁彼得开枪后根本不知道有人被击中，所以只和搭档南道讨论如何向上级报告开枪的错误，并非像有些媒体报道的那样见死不救，只关心自己会不会被开除。我也以为在开枪后的最初几分钟内，梁彼得和搭档南道很可能确实不知道有人被击中。事情应该是这样的，开枪之后两个警官必定首先会顺着射击的方向看，连一个人影子都没见着。当他们看到墙壁上的弹痕，必定会转过头去朝另一边看，朝周围看。他们寻找子弹头，当然也就是看有没有人被击中。他们没有见到人，因此他们自然会认为没有人被击中。当时的他们万万想不到，那颗子弹居然从水泥墙壁反弹过去，击中了人在七楼的葛丽。而且他们也万万想不到，被子弹反弹击中致命处的葛丽，不是当场倒下，也不是艰难地挪动了几步随即倒在附近，而是一口气从七楼跑到五楼。注意，葛丽是跑步下楼，不是滚下来摔下来的，因为从七楼到五楼楼梯要拐好几道弯的，葛丽从七楼跑到五楼才倒下，所以上边的两个警官根本看不见。在开枪之后，两个警官左看右看都没有见到有任何人受伤，他们或许注意到了跑楼梯的声音，但他们只会认为是有人被枪击吓跑，万万想不到那个能跑两层楼梯的人竟然已经被反弹的子弹击中。他们听到了女人的喊叫，但也只会以为那是受到惊吓的半嚷嚷。换上别人处在两个警官的位置上，恐怕多半也不会想到有人被击中。等梁彼得和南道下到五楼，看见倒在地上的葛丽，才意识到有人被击中。梁彼得和南道两个人确实都没有对葛丽做人工呼吸急救。在法庭上，两个人辩解说，因为当时已经有葛丽的女友在对葛丽做口对口的人工呼吸急救，他们不认为自己能做得更好，所以就没去做。这里的问题是在整个过程中，南道始终和梁彼得在一起，除了没开枪，在接下来的事情上南道和梁彼得负有同样的责任，因此两个人要么就该同罪，要么就该同无罪，只判梁彼得有罪而让南道免于刑责，这就讲不过去了。不错，南道先前认过错，并且同意在法庭上作证，因此换取免于刑责。可是南道在法庭上又当场翻供了，那又该怎么办呢？梁彼得案件发生在2014年11月20日。此前接连发生了几起白人警察打死黑人的事件而免于起诉，一时间警民关系、黑白关系都比较紧张，因此有很多人担心在这种舆论气氛下，身为华人的梁彼得恐怕得不到公正处理，可能会成为平息警民矛盾和黑白矛盾的替罪羊。12名陪审员在做裁决的时候，是不是受到了这种压力的影响呢？在理论上当然不可能完全排除，不过陪审团制度的精心设计正是为了尽量排除这种影响，选出的陪审员都和当事人无亲无故，在整个审理期间都几乎与世隔绝，而且陪审员是匿名的。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依然有人因为外部压力而影响自己的投票，那只能说是人性的弱点，不能说是制度的缺失。最后还要说明的一点是，早在一年多前梁彼得案件发生之初， 纽约的华人对此案就相当关注。去年3月8日在曼哈顿的中国城举行声援梁彼得的集会，号称万人。4月26日又在布鲁克林举行了一场，号称3000人。布鲁克林的一名州议员和一名市议员全程出席，这两位议员还都不是华裔。另外，梁彼得事件一发生，纽约市警察局就说这件事是意外。对比2004年内里枪击事件，当时纽约市警察局立即表态说内里开枪没有任何正当性。再有，在声援梁彼得的活动中，自始至终纽约的老侨团联城公所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。联城公所成立于1890年，就在一个多月以前，纽约地区的独立学者、民运人士还在联城公所举行了一场台湾大选研讨会，藏人代表、维吾尔人代表都出席发言。由此可见，把这次声援梁彼得的活动说成是中共幕后策划发动是不符合事实的。